大家请站立。我们仍然用一颗虔诚的心，在聚会之前来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虔诚的祷告，请我们大家再一次的低头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世人的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用虔诚的心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在创世以前你所预备的救恩，如今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完完全全的领受，在丰盛的救恩当中，我们与你同在，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想起你所给我们这份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满心的感谢。在这么一个思潮这么澎湃，在这么思想这么多元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往往会用着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理性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甚至要来探究所谓的灵魂的归属。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在日光之下，无妨人来查验、来领受你在日光之上所预备的永恒的救恩。唯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感谢主，你借由这一本的圣经，透过我们在圣灵中的查考，能够来明白你在创世以前要借由你来到世界，在宝血中洗净，让我们能够称义而成圣的过程当中，来得着天国的基业。因为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也因为你丰盛的真理来扶持我们人生的道路，更由于你宝贵的圣灵的降临，滋润了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灵里面有澎湃的生命，来同走这一条荣耀充满恩典的天国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信仰的追求过程当中领受满满的恩典，无论是在真理的建造，无论是在恩典的领受，无论是圣灵的充满，我们感受到你的爱的确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世人因着犯罪而离开了你，失落你的形象，但是你所创造所预备那一颗永恒的心常常在他们的心中，而且你的爱也永不流弃，因为在羊圈之外的羊，他们必然会听见你的声音。如今要借由这样的一个布道会，将你爱我们的信息，将前辈的福音、得救的真理，在神的殿，在众人的耳中要来传扬出来。求主耶稣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能够在今晚的听到的过程当中，能够被圣灵的话语所感动，让你的工人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来讲出神的话来，讲创世以前在圣经中所落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在信仰当中能够有这么有根有基的这样的一个体会，让我们人生不一样，也让我们能够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在布道会之前来献上这样的一个赞美跟这样的一个祈求，求主耶稣能够悦纳来带领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大家请坐。感谢主耶稣的恩典。那在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第四晚的布道会。那么小弟在这边呢，已经看到了我们有几位非常熟悉的慕道朋友。我们有一位刚好坐在我们会前旁边，还有旁边这两位慕道者，那都是非常认真来查考真理。我又看到我们美瑶的右边还有左边，一个叫做美玲，一个叫做秀玲，都是玲玲的。感谢神，我们那么多的慕道朋友都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求主耶稣帮助。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请总会所差派的林崇道传道继续来分享永生的食物。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由我们台北教会的小诗班来献诗来赞美神，最后呢我们请师父安传道来带领我们一起来体会神与我们同在最明确的一个证据，就是主耶稣答应要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在祷告得着圣灵那种明确的解舌音，这是五旬节在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这是我们在信仰最重要的根基，领受最丰盛的恩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林传道为我们证道。
哈利路亚，我们在座所有爱慕道理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神的教会，一起来查考圣经得救的真理。愿主耶稣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这几天晚上我们用一个大主题叫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和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得救的真理。愿主耶稣将这灵魂的永生能够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生的食物，永生的食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约翰福音第六章26节，新约圣经134页。在这里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到27节，好吗？好，都翻到了吼。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阿们。当时很多人来找耶稣，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表示这是绝对不能更改的。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相信耶稣就是天上这位独一的真神，乃是为了吃饼得饱来找耶稣，为了今生肉体生活的需要。”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愿意万人来得救，他也愿意人来亲近他，但主耶稣更看重的是人的心。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段话呢？如果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起到14节，原来当时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这些人相当不错啊，来跟随耶稣，甚至这些人有一些属灵的体验，属灵的体验。因为主耶稣用5饼2鱼，一个孩童的饭量，既然让5000个男丁来吃饱，如果对照马可福音第6章44节，说是5000个男丁，马太福音14章说扣掉这些妇女孩子，所以加一加可能是5000的2-3倍啊。可见5饼2鱼既然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吃饱，而且还有鱼，13节说收拾了12个篮子的零碎，这真的是大神迹啊，这是有生以来应该不太可能会遇到的吧。所以很丰盛那个属灵体验的人，那所以这些人也很努力的要来找耶稣。所以当时本来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但耶稣退开了，因为耶稣不是要来这个世界当王，他是要建造属灵的国度。那这些人不简单啊，既然耶稣离开不知道到哪，23节说他们来到耶稣行神迹那个地方，发现耶稣不在。那24节，那他们就上船开始去找啊。当时交通联络方式都不像现今这么方便，可见是不辞辛劳的，很努力的，终于找到了耶稣。所以他们不只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也不是只是有属灵体验的人，他们更是有心想要来寻求耶稣的人。但是到了耶稣的面前，26节，耶稣知道万人的心，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没有因为进到这个神迹而相信，原来我耶稣真的是天上这位神啊，只是为了肉体的需要来找耶稣。”所以耶稣说：“不要为了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不是要泼这些人的冷水，而是一种出于爱的劝勉，因为这个关乎将来灵魂的永生。所以读到这边，小弟也想要再次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相信我们今天会坐在这边，表示我们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甚至我们可能有些属灵的体验，甚至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来寻求耶稣，寻找真神。但我们可以再次思想，那我们到底跟随耶稣、寻找耶稣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呢？只是单单为了今生的需要，还是我们更能够看清人生的方向，为了永生的灵魂来努力呢？所以十七节耶稣说，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那个劳力就是要做工、赚钱的意思。我们都会为生活那么努力的工作，我们更要为了永生来努力啊。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思想永生的食物。首先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为什么？第一个，因为有形质的都会毁坏。耶稣说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竟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阿们。这边说到啊，有一个主的日子，那个日子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会有末日的一天，当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形质的所有一切都会消化毁坏，所以耶稣说这都叫必坏的，没有一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世界真的会有末了的一天。讲到这边，大家不禁会思想，真的会有世界末日吗？我想现在普遍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会有神童来预言怎么样什么时候末日，也会有科学家在研究末日的时钟。但是我们一起回到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真的会有末日，但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但会有兆头让我们看见，能够预备知道真的有世界末日。那这个末日兆头有很多，我们等下举几个。第一个，圣经说主耶稣再来之前，世界末了之前会灾难频临，会有很多的灾难。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阿们。原来从第三节开始，是主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人所讲的话。这些门徒来问耶稣啊，说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可见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都很清楚知道世界会末了，主耶稣一定会再从天再来，只是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但主耶稣给我们预兆，可以让我们警醒来预备。所以从第六节看到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节，相信大家应该会很有感吧。纵观现今的社会，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都有打仗的风声，甚至多处有饥荒、地震。如果我们对照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更有讲到瘟疫等等。但圣经说，这都只是灾难的起头，刚开始而已。但真的会有末了的一天。第二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会是一种罪恶滔天的时候。罪恶滔天的时候，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新约圣经304页， 小弟想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起来诵读到第五节，好吗？我们一起边读边思想，愿圣灵亲自来带领。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阿们。小弟有一次跟一个这个长辈慕道朋友来谈到，第一次见面，他对这个基督教对耶稣没什么兴趣，但是寒暄问暖之后，我跟他一起读了这段圣经，我问他，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本来不太在意的人，读到这段圣经以后，似乎有了不同的反应，看来世界好像真的是这样。耶稣说，这是末世，也就是世界末了之前必定会有的危险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内容，第二节说到人要专顾自己，都以自己为中心，很自私，千错万错都别人的错，骄傲狂傲等等，甚至违背父母，以前父母说一句不敢有第二句，现在是打父母杀父母，忘恩负义，没有亲情不解怨，太多太多，甚至爱厌乐不爱神，人生的价值观都只在地上跟今生，甚至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甚至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读到这边，相信我们应该心有戚戚焉，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么的败坏呢？第二节最后讲了四个字关键，因为心不圣洁。当人有了罪，没办法靠自己来胜过，以至于到了末后，人的心会越来越败坏，所以罪恶会滔天。所以如果我们刚刚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37节也有提到，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个日子就会如同挪亚的日子。为什么神在上古的时代用大水毁灭当时的世界，所有凡有血气的都被毁灭了呢？原来从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开始说到，因为当时的婚姻很随便，甚至当时候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内心所想都是恶，有多少的恶，已经描绘不完了啦，都是恶，甚至地上满了强暴，看神看他们尽都败坏了，所以神用洪水来毁灭当时上古的世代。对今天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世界会有末了的一天，是灾难频繁甚至罪恶滔天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所以也会有审判的时候。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12节，启示录22章12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阿们。这个启示录是神的启示，给耶稣基督的启示，要告诉我们末后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的事。到这边讲到了最后主再临的时候会有审判，所以人不是死了就结束，世界末了不是就结束了，而是死人都会复活，那有最后的审判，那审判就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按照圣经，审判只有两个结果，不是到天国得灵魂的永生，就是到地狱受永远的刑罚，不死的虫，不灭的火。所以21章第8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那个最后是胆怯不信可证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说谎的，最后说他们的粪就烧在硫磺的火湖，也就是地狱里面不灭的火。圣经说这叫做第二次的死。什么叫第二次的死呢？有第二次表示有第一次，因为我们肉体 会有结束的一天，因为人都有罪，这是第一次的死。但是肉体结束之后，人还有灵魂啊，灵魂是不灭的。那我们的灵魂是到天国得永生，还是到地狱受刑罚，永远的死亡呢？如果我们再看回来20章的第10节，原来那个硫磺的火湖是魔鬼最后的地方。所以可见世界会末了，不只会末了，主耶稣还会再降临来审判，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而审判的结果不是灵魂到天国得永生，就是到硫磺的火湖受永死。所以耶稣再次强调，不要为了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因为这个物质有形质的世界终有会毁坏结束的一天。虽然如此，但这也是神要拯救救赎的日子。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再次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好吗？新约圣经35页，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阿们。谢谢主。虽然是末了，是灾难频繁、罪恶滔天的时候，人的心不圣洁，甚至最后会有审判，但这时候也是耶稣要拯救救赎的日子。所以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既然叫做天国的福音，就是要带我们将来有永生啊。而这个福音一定会传遍天下，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机会可以听到这样的福音，领受永生的恩典，只是人是否愿意相信呢？所以要对万民做见证，相信的得永生，不信的就要为自己的罪来担当。所以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主耶稣说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来劳力，那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人生再次有生活的需要，但我们更要为了灵魂来预备。所以我们来思想，那我们如何为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呢？第一个，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所以刚才约翰福音6章27节说到，耶稣说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个耶稣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以前我们的价值观是为了必坏的食物在努力，每天眼睛睁开就要想我要怎么样为了生活来打拼，但耶稣说从今以后改变一下，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耶稣这样讲不是表示我们不需要今生的生活，耶稣也很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从2节到14节这么长的段落在讲耶稣当时怎么样来体恤人的需要，甚至用5饼2鱼来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所以耶稣不是说生活不重要，生活不需要，但耶稣告诉我们生活有那个顺序。所以马太福音6章33节说到，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神会加添给我们，那是很大的应许啊，那是不在乎这个环境、社会条件、年代的。就算经济再怎么不好，但神应许了，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活的需要他绝对会给我们。所以主耶稣也看过我们生活的需要，但他更期待我们能够为了永生来努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既然叫先求，表示那只是一个人生的顺序，当我们先能够为永生来努力的时候，生活神也会祝福。相反的，如果我们一生都只为了生活在努力，却没有为了永生，最后可能成了两头空。所以小弟也常常在和一些慕道朋友分享的时候，我都会和他们分享信仰最重要就是要解决灵魂永生的问题，生活那是神额外的恩典。好像我们夏天都会去买冷气嘛，老板为了促销就会说，好，你先买这个30000块冷气，我就送你3000块的电风扇。但是我们应该不会有人为了说，这个电风扇好棒哦，所以我花30000块去买这个冷气，为了要得到这个3000块的电风扇，不会吗？ 如果电风扇这么好，我就花生一块买它就好了嘛。表示我们是真的需要冷气，但那电风扇是额外的恩典。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来拜神，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解决灵魂永生的问题。生活的恩典神会看顾，但那只是额外的恩典，最重要的是灵魂的永生。但是我们要愿意改变这样的价值观，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表示这是一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因为我们是那么的渺小不配。耶稣说改变，所以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而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对不起，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阿们。所以说，彼得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啊，这是人生价值观极大的转变。以前他的生活是为了得鱼在努力，但从今以后，主耶稣说：“你要为得人而努力，为了永生，为了神的国来努力。”为什么他人生价值观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他愿意将他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第四节我们可以开始看到，当时候彼得整夜去打鱼却打不到鱼，专业的渔夫都知道要晚上去打鱼才会比较多鱼，但是整夜劳力也很辛苦却一无所获。到了白天反而放弃了，所以往洗一洗吧，今天就没有收获了。但没想到耶稣说：“来，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拜托，耶稣，你是木匠，我是渔夫呢，我整夜都打不到，你竟然叫我白天打？我拜托，网都洗好了，我这么辛苦，你还叫我再出海？但彼得说什么？第五节，因为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很单纯。这时候彼得可能前面是听闻过耶稣，甚至可能看到耶稣为他的岳母来医病，但是他还不是这么认识耶稣就是天上那位神，但他却有这种单纯的信心，愿意改变他人生价值观，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想到这样网一下竟然抓到两艘满满船的鱼。第八节，彼得马上跳开伏伏在地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是天上的神，这么伟大，这么奇妙，而我这么渺小不配的罪人，怎么敢在耶稣的面前？所以伏伏在主面前。今天我们愿意一个改变人生价值观，为了永生来劳力的人，我们也带一次彼此来鼓励。我们要像彼得一样，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常常自觉不配，我们才会更加谦卑在主的面前，照着主的话而行，改变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小弟印象很深刻，在注目松山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姐妹叫陈碧芬，她真的是很不容易，她先天心肺功能不健全，3岁的时候又一场大病夺走她的健康，所以她的脊椎受损，所以身体都驼背，双脚也因为这样小儿麻痹，所以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她的身体是变形驼背的，脖子内缩，下巴顶在锁骨处，根本也没办法走路。到了13岁，好不容易可以扶着东西来走，好景不长，到了19岁，一次不小心跌倒，甚至又不能走路了，只能一直趴在地上。20岁以前的人生常常是趴在地上的人生，这个更没有什么生活品质可言啊。但主耶稣爱他，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给他，介绍这个全能的耶稣，他说：“你现在连脚都不能走啊，你唯有靠着耶稣啊。”很奇妙，当他收到姐姐的信，开始照着姐姐信中祷告的方式念哈利路亚赞美结束，哈利路亚赞美结束，祷告20分钟，他感受一直有那个力量催逼他要祷告。没想到后来他就得到圣灵了，太奇妙了！得到圣灵以后，主耶稣怜悯他，帮助他，竟然可以让他慢慢的站起来，借着助行器来走路。本来医生都不看好他，觉得他应该活不了多久，但当小弟去注目松山教会的时候，他已经活到70几岁。 每活着一天都是神的神迹见证跟恩典。当小弟注目期间，后来身体一些病痛让他非常的难受，甚至痛到只能打吗啡，但是打吗啡还是没有用，开刀也没办法，因为医生看他身体状况不敢帮他开刀，每天就只有疼痛。后来我去访问他，他告诉我说，传道，我真的每天都痛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痛到很想要自杀，但我都不敢。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敢呢？他说，因为主耶稣恩典太大了，我20岁本来趴在地上，但20岁主耶稣让我可以站起来，又给我灵魂的永生。如果我现在自杀了，我就杀人了，我将来怎么去天国呢？我听得很感动。他本来有生活的需要来找耶稣，但是他开始重新因为认识耶稣而调整他的生命价值观，人生不再只是为了生活而活，更是为了永生而活。那样的永生，那样的盼望，那样的价值观，会让他克服所有的困难，即使疼痛到连吗啡都没有用了，但是他都不敢自杀，他只有每天靠着祷告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他要得那看不到永远荣耀的天国。小弟真的很感动，若不是从神而来，若他不愿改变那个生命价值观，若没有那个天国的盼望，他怎么会这样的坚持呢？感谢主，今天小弟离开了，但是6月后也收到他安息的消息。主耶稣洗了他的劳苦，给他永生的盼望，相信是最大的安慰。第二个，我们要如何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要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看回来约翰福音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28节，所以众人就问耶稣，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阿们。信耶稣是神所差来，就是说信耶稣他就是天上的真神啊。好，要为永生的食物来劳力，要做什么功呢？其实耶稣不要我们多复杂，耶稣只要我们相信他，信而受洗，信而遵行真理，就这样，信而受洗，信而遵行真理。那什么叫做信耶稣呢？35节说到，第一个，因为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谢主啊，人都有那个欲望嘛，肚子饿会想要去吃啊，但我们属灵生命若饥饿，我们的属灵生命若干渴，我们是否懂得来找耶稣呢？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困境，甚至当我们遇到生命的绝境，甚至当我们觉得那个灵性似乎快要不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懂得来找耶稣呢？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这是一种真平安啊。所以39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他的，一个也不失落。神会保守他，不是只是今生有平安，更重要的是让他灵魂有永生。所以40节，那是一个真盼望，让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末日能够复活得永生。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要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这里主耶稣应许我们，相信他不是就无风无浪无灾无病，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虽然有苦难，但今天我们若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话，我们就有平安，因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表示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难倒神，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胜了世界。不管我们现在人生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困苦，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而这样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盼望，更是指着将来灵魂的永生。所以耶稣胜了世界，他已经得胜死权，我们将来有灵魂盼望的永生。不论今生如何，好像刚刚那个陈碧芬姐妹一样，再痛苦大不了肉体生命结束了，但我们的灵魂会很平安、很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天国。所以我们面对死不害怕，我们面对死不惊慌，反而死是灵魂救赎盼望的实践，那就是一种真正的平安，因为有那个真正的盼望，因为耶稣是那生命的粮。所以那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以后就讲到了，他说我们不丧胆，虽然肉体渐渐的朽坏，但我们的内心会一天新似一天。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有时候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这个保罗是不是有点不知人间疾苦啊？每个人的苦楚齁，一定就是觉得很苦才叫苦楚嘛。啊，苦楚总会自战自清，对，因为我们有更超越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所以他知道啊，身体本来就会生老病死，渐渐的衰坏，但更重要的是死不是结束，灵魂才是最终的结果。那我们灵魂要往哪里去？如果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能够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真的人生在世七八十年不过是灵魂永远里面的一小点，那真的就叫做自战自清。但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在耶稣里面，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们要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要不断靠着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这都是我们前几晚分享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次来思想。所以到第五章保罗继续用那个住帐篷来比喻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人生就如同住帐篷一样，帐篷人生。我们现在很流行露营嘛，露营总是会回家，对不对？因为那个营地再好，那都不是我们的家。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再好都不是我们的家。所以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是劳苦叹息，确实人生不容易，但是我们深想在那个天上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神所造的，那个是永远的天国，是不会朽坏的。所以感谢主，这个使徒保罗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即使为主而死他也甘之如饴，甚至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所以他说陪着我们的是圣灵，圣灵一直告诉我们天国真的存在，神真的要救我们，天国真的存在，虽然在世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天国虽然有苦难，身体会朽坏，但我们的一天会一天新似一天，所以那个耶稣是那个生命的粮，要给我们真平安，要给我们真盼望，让我们力量去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挑战，让我们能够持守到永生。小弟印象很深刻，在注目牧长松山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兄，他来找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有身上有三个癌症，表示那叫转移嘛，一般医生说可能活不久，但没想到他却活了十几年因为生命在神手中，谁说的都不算，神说的才算。医生说可能不久，但神却让他活了十几年，不简单，很有信心。在注目的期间，后来有一阵子他进出医院，进出出，有一次他可以来到教会，他跑来找我说传道我来了，很有精神，很快乐，我看了很感动，哇，感谢主你来了。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突然又收到他住院了，在去医院探访的时候，似乎情况已经不是很好，因为发现好像有第四个癌症。我去看到他的时候，已经照着这个氧气罩，他听到我们的声音，他很激动，他很想要讲话，但是氧气罩照着讲不了话。他的太太在旁边告诉我，他还有很多的不甘愿，还有很多的放不下，但是他却讲不了话。唱唱诗歌，从圣经跟他鼓励，最后要祷告之前，我告诉他说我们等下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感谢神的拣选啊，对啊，全世界这么多人，七十亿人口， 为什么是我坐在这里呢？为什么是我蒙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为我流血呢？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拣选。第二个，我们祷告求主耶稣赦免我们一生一切的罪。确实我们人带着肉体都很软弱，求主耶稣怜悯赦免我们，我们都愿意悔改归向神。第三个，我告诉他，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将生命灵魂都交给神。感谢主，我们就一起祷告，按手帮助他祷告。祷告完之后，看他整个平静下来，很安详。后来我们看他这么平静了，我们就不打扰他，我们就离开了。当天晚上，应该是隔天啊，我就收到消息，原来那天的凌晨他就安息了。小弟听得很感动啊。对啊，我们人生在世或许有很多放不下，很多的不甘愿，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爱，因为永生的盼望，可以让我们放下这些不甘愿，可以让我们放下面对这些苦难跟困苦，甚至可以让我们很坦然很安然的面对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回家。那天晚上他就安息了，回想起来真的满心的感谢神。人生在世多有劳苦愁烦，但耶稣是生命的粮，他给我们真平安，他给我们真盼望。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第二个，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看回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阿们。是不是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我们人是尘土所造，本来是没生命的，为什么能够活着？因为有神在我们鼻子吹了一口气，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之所以活着有生命，是因为神所赐的灵魂。如果对照路加福音第四章，当灵魂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就是尘土啊，就没有生命，就死了。所以这边说到，人能够活着有生命是因为有灵魂，所以肉体是无益的，会归于尘土。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活着有灵性，让我们的灵魂有生命呢？这边说，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的话就是灵，主耶稣的话就是生命，而主耶稣的话都默示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开始，那个传道人保罗肯定年轻传道人提摩太。为什么肯定他？不是因为他很有智慧，读了什么厉害的学位，还是有在世界上有什么成就，不是。肯定他是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不容易啊。为什么从小就这么看重圣经呢？因为他知道里面有永生。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才可以让我们真的得着真正的生命跟灵魂。相反的，如果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那个使徒彼得在说那些末后有很多假先知，就是不讲神的话，违背神的话。彼得说那个叫做没有灵性的畜类，虽然肉体活着，但是却是没有灵性，跟牲畜差不多。所以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因为相信耶稣的话，得着永远的生命。而耶稣的话是灵，是生命，这也是一种真自由。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说到，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是一个愿意遵守耶稣话的人，甚至耶稣的话是末后审判的标准。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到，末日有审判，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讲的道。所以感谢主，耶稣说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第一个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价值观，第二个我们要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生命的粮，因为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了，讲了这么多，到底天国真的存在吗？灵魂真的有永生吗？耶稣真的是神吗？讲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证据？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这里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基业就是指的将来灵魂永生的天国。主耶稣知道我们人对那个看不到的总是很难相信，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凭据叫做圣灵。那这个凭据原来一直叫做值，用现在的话讲就叫抵押品。好像我们去银行贷款，我拿房子去抵押，就是告诉银行我会按时间还钱，最后把我的房子赎回来。今天主耶稣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天国真的存在，直到最后他会把我们赎回去天国。所以只等神之名被赎，那神的荣耀就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得救得荣耀，神也因此得荣耀，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圣灵是凭据，是抵押品。现在普遍所有的宗教都在探讨永生，但却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据。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在圣经应许我们，他会赐圣灵当作凭据。小弟有一次有机会跟一个尼姑彼此来分享谈道，我告诉他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将来天国灵魂的永生，他也告诉我他们修那个法门是为了将来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我后来就问他，那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吗？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死啊，我们都不知道啊，对不对？万一我信了一辈子，死了后我才发现原来天国不存在，哇，那我信一辈子不就枉然了？那如果我信一辈子，死了后才发现原来西方极乐世界不在，那我不就信了就枉然了？可是我死了没机会了，怎么办？想到最后他只告诉我，我的法门就这样说了，你信有就有，信没有就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有点虚无缥缈。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们现在信我不在这里，我就不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虚无缥缈吗？后来我跟他分享，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证据，叫做圣灵。圣灵是学不来的，是跟神求的，是神所赐的。当我们愿意听信福音，当我们愿意顺服真理，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来祈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有什么样的期待跟盼望，相信我们都是愿意跟随耶稣寻求耶稣的人，但主耶稣更期待我们能够为了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愿主耶稣施恩祝福大家。
感谢神啊！今天林传道所见证的永生的食物啊，让我们知道永生的可贵啊！真的宗教就是追求永生，假的宗教就是追求今生，因为今生短暂，也是虚空，最后什么也没有。所以真正的宗教就是要引导我们将来能够回到神那边享受永远的福气，这个才是真正的宗教。这个信仰也是有凭有据啊，不是空光嘴巴讲。神啊，不只是借着主耶稣彰显很多神迹奇事啊，更借着圣灵来成为进天国的凭据啊。所以我们这个信仰是有凭有据，圣灵就是神的灵啊。主耶稣说像风吹，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听到风的声音。得圣灵就是这样，我们本来讲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之后，我们就一直赞美神，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心中向主有所求，我们也求圣灵。当圣灵临到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个舌头会卷动，会跳动，讲出一种奇异的舌音，圣经叫做说方言。圣灵充满会感觉心里很舒服，自己感受得到啊，有凭有据。那这个圣灵就是神的灵，这个就要成为我们将来进天国的凭据啊。所以我们如果明白道理，我们都会很看重求圣灵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弟弟啊， 我们都看他祷告很迫切，祷告完已经有感动，但是灵言还不明显，会后祷告结果就得到圣灵。他说我现在进天国不必走后门了，我可以走前门，因为听说他之前没有圣灵，他说那我可以走后门，其实天国没有后门可以走，所以感谢神，他非常的高兴，就因为已经得到主所应许的圣灵，他就可以靠着圣灵继续走这一条天国的路，将来主一定会让我们进到他永远天国，享受那个永远的福气。